自学。
你说
的。我们呢，今天要来看的是《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啊，这章虽然不是特别长，但是这章在圣经里边算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它里边讲到有三件事，然后我们一起来看，好吧？我们先开始有点祷告。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着我们又一天早晨可以一同可以聚集在一起，要把我们心中的感谢赞美和荣耀都归给你，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你的独生爱子，为你成就了这一切。那巴不得今天早晨我们一同聚集在你面前这一点的时间，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也实在是要借着你的话语来寻求你的心意，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当如何行。谢谢你保守这点时间，也保守其他各族一同在你面前来插稿分享你的话语的时间。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看第五章第五章可以很简单的按照我这个圣经它就自然就这么分段，我觉得也是分得挺好的。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这儿讲到大卫总算做了全以色列的王做了全以色列的王。那么第二段呢就从第六节到第十六节，这段讲到大卫做了王以后的第一件事，做了全以色列王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攻打并且建造耶路撒冷。第六节到第十六节，然后第三段就17节到第25节，这段呢就讲到非利士人两次来那个攻打大卫，因为听说他做了全以色列的王，所以非利士人这个时候就要来，因为知道大卫做王以后呢好像非常强大，这个国家也统一了，所以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旁边有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呢就来攻打那个大卫。好，我们就三段，我们分别从三段来简单来看那这三段圣经里边讲的内容啊。第一段呢就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扫罗家都已经没了，或者说他们在这个伊斯波设不是做王吗，这个时候他已经被杀了，所以扫罗家从现在来看，从做王的角度来看，他们家就没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卫在这个时候他还在希伯伦，以色列的众支派就来见大卫啊。那我不想是长老们呢、来代表整个以色列百姓就来见大卫，就告诉他说三件事情。第一呢就是第一节哈，我们原是你的骨肉。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就是在扫罗做王的时候呢也是你在率领我们，对不对？率领以色列出入的是你。第三件事情是耶和华说的，你应许大卫，就是说你不要牧养我的民，做以色列的君。那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么以色列人就和大卫立约，然后呢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就是这记载一下大卫做王的整个过程。他从被神借着撒母耳膏他，那是14年以后他才做了那个，等了14年，也是逃亡了大部分时间，10多年的时间才做了犹大的王总共做了7年半，然后呢那个时候在希伯伦，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做王33年的时间，总共大概是40年零6个月的时间。那么大卫大概活了的话，因为他是30岁做王嘛，又做了40年半，所以这样看来他实际上大卫的年龄也不大，就70岁5个月70岁半，76个月啊，大概大卫的时间就这样长。大概如果从今天来看是公元前10年左右到 公元前970年，大概就是大卫纣王的时间，时间还是蛮重要的。但距离今天就3000多年了，3300年了，3030年了的时间哈。这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呢？大卫做的第一件事情，当他做了以色列全以色列人的王以后呢，他就带领他跟随他的人就去攻打耶路撒冷。然后呢，那个地方是耶布斯人的地方啊，因为如果我们看地理呢，再看看历史就知道，其实当时耶路撒冷是建造在这个是山上的嘛，而且它周围都是有高山，然后有它本身在山坡上，所以其实它那个是非常难攻的。耶布斯人在那建立了非常坚固的防御工事，以至于大概在400多年前，当初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啊，分给犹大支派的，就是在耶路撒冷边上靠南，然后呢，便雅悯支派呢，就是耶路撒冷啊，包括耶路撒冷在内了。那这个时候，当初约书亚的时代，或者说四世纪的时代，其实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都分别想要攻取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也叫耶布斯啊，但是都没有成功，原因就是因为太难攻打了。啊，所以他们都犹大支派也失败了，是约那个便雅悯支派也失败了，在约书亚记15章和14记第一章都分别记载了，这两次的想要攻下耶布斯，也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没办法那个赶出耶布斯人。这是第一次啊，圣经里边记载的第一次，大卫要来攻击。又一次，就第三次要攻击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耶布斯人肯定就在想，你怎么可能攻得下来呢？所以就说了一句话吧，大卫也给激怒了啊，就是第八节讲的时候，后来第八节不是第八节，是第七节啊，第六节，对不起啊，第六节这个中文不好懂的，如果你看英文就非常清楚啊，中文翻译的有点。比较好像不是直接的意思，他的意思呢，耶布斯人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连瞎子也好，瘸子也好，都能在守的这个地方，你的攻打不了啊，你都胜不了。就是说，因为瘸子和那个瞎子就能够把你打败，因为这个地方非常坚固。后来呢，大卫当然就对自己的勇士说：“你们谁能攻上去啊？”我们想这件故事不光是记载在这个第五章。而且也记载在历代志上第11章，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不是一章，历代志上个第几章啊？第六章还是第11章？第11章应该是。那么，当然，这是个很好的历史故事，如果大家查一下就知道，当时在我们这里记载的非常清楚，那个大卫是要他们从沟里边水沟上去攻打。那这件事情在考古确实也证明了，后来到了1867年左右啊，被人发现原来在大卫城下面有个水沟啊，那个后来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了，这个地方叫做基逊泉水沟，基逊泉水沟啊，在历代志，这个什么记载是历代志11章第六节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大卫的勇士他们是从水沟里面上去攻打了这个城堡，这叫西安的堡垒堡障哈，就成功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好像这只记载攻打了西安的堡障，并没有记载整个耶路撒冷城。其实我们要是仔细去看历史，看那个当时大卫时代的耶路撒冷，就刚刚他攻取耶路撒冷的时候，就知道其实耶路撒冷就主要就是在以西安的堡障，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圣殿，建圣殿的那个圣殿山摩利亚山，那个地方那个时候还是荒地啊。我们都知道那个地方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合场，或者说对阿尔南的合场，所以实际上是在那个地方还是很荒凉的，是今天耶路撒冷最主要的地方。但大卫刚刚攻打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些地方都是荒凉的地方啊。好了，那么大卫就把这个攻下来了。攻下来的时候， 你看啊，就在那儿开始建造，后面就讲到说他开始大兴土木，在开始建造耶路撒冷，先是建造大卫城，在那儿建造宫殿什么的，还有推罗的王都给他送来香柏木木枝们，还有呢他在那里开始娶妻啊生子。那这些地方很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来解释这段圣经，就是神啊，第十二节，大卫知道耶和华接纳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国兴旺，这个非常重要。耶和华与他同在，第十节，第十节，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那这段圣经可以解释一下他在耶路撒冷做的这些事情啊，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说他又立后妃又生儿女的话，好像都在专注这方面事情了。但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因为这段时间是神与他同在，他确实他这样做。当然他记载这段时间不光是指刚刚到耶路撒冷，其实因为这已经讲到连所罗门啊，还有拿单这些儿子都生了，显然这是讲到整个在耶路撒冷这段时间大卫所做的事情啊。好，这第二段。那么第三段记载了腓力斯人当听说大卫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他们就要来攻打来大卫，因为大卫曾经给他们交过手啊，也打过仗，都失败了，而且呢大卫也他们都失败了，大卫赢了哈。然后呢大卫也到腓力斯王那儿去做了住了一段时间的那个寄居，是不是？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就是因为在逃避扫罗的时候，对不对？他就到亚基那儿去做，就齐格拉那儿住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又过了七年了啊，因为他在由那个希伯伦已经做完七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腓力斯人就要来攻打大卫。那么这儿记载有两次。啊，第一次攻打的时候呢，结果当然大卫时刻都在寻求耶和华要不要去攻打，那果然那耶和华同意他去，而且他必得胜。所以他去攻打以后呢，不光把腓力斯人打败了，而且连腓力斯人的那个偶像都给丢下了，第二十一家他们把偶像都撇在那里。因为这个利因谷啊，他在那个利因谷那打的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南面一点点啊，利法因谷，所以这场战争是在那开始的。因为腓力斯人要来找要攻打大卫嘛，这第一个战。那么当这个大卫把那个偶像都拿去了，第二十一节，其实我们要看历代志，我们就知道他的这个是记载在历代志十四章了。大卫他们把这个偶像拿去以后，就把它烧了。就把他焚烧了，所以大卫并没有把他占为己有。虽然在这个地方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知道历代志上十四章记载同一个故事的时候，就知道大卫是怎么样处理这个偶像。这第一次，我想可能紧接着又是第二次，所以你看到第二十二节的时候，又讲他们又来到利法因谷，又开始聚集同一个地方，在耶路撒冷南面一点点啊，又要来攻打大卫。那这次当然。那个大卫就寻求耶和华，果然耶和华不光是同意他去打，而且还跟他出谋划策，告诉他要怎么样去攻打，从背后去攻打啊，那边讲得很详细，要在桑树梢上能够听见脚步的声音，就急速前进啊，神就已经在你的前面已经攻打了腓力斯。果然这次二十五节记载啊，腓力斯人当然攻打以色列人，从加巴到基色。那如果你看地图就知道，这次战争在第二次跟腓力斯人打，就把整个以色列的北面啊，因为加巴和基色，包括基变，有的人说那个加巴就是基变了啊，不管怎么样说，都是在北面耶路撒冷的北面这个地方，就全部因为曾经是啊，尤其是基色那个地方是被腓力斯人，它靠近腓力斯人的边界嘛，被腓力斯人占领，所以这一下就全部都打。就占领回来了，就重新从腓力斯人手下夺回来了啊！所以这场战争也取得了很大，两场战争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好了，这就是在第五章的主要的内容。那么怎么样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一章的讲的呢？其实也是三个点的啊，每一个段落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去 好好去思想，怎么样来告诉我们的属灵功课是什么。那么第一段，我们回到第一段，对不起啊，我们来看属灵的意思。那第一段呢，就第一节到第五节了，讲到以色列人膏大卫做王。我们都知道，这已经是大卫第一次受膏做，是神界的上面膏他。那是在多少年前呢？是在那个时候，在他做王的时候，七部人做王的时候之前14年，对不对？那个时候神膏了他，他要等了14年以后。然后呢，犹大才高他在西伯伦做王，然后又等了7年半，然后这个时候在西伯伦以色列的众支派的长老来高他。所以这让我们看见啊，一方面确实是在等大卫等了这么一段时间，才真正做王啊，真正做以色列人的王啊，好像是确实一方面是神在带领大卫，训练大卫，培养那个让大卫能够身量够，可以做神百姓的王。这是一方面可以这样来讲，确实是如此。我们看到这一路过来，大卫逃亡，然后又去到腓尼斯人那儿去寄居，最后又回到希伯伦做犹大的王。整个一个过程，整个一个过程，大卫都学到了很多。但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从以色列人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以色列人自从以撒母耳膏了大卫以后，其实他们多多少少后来慢慢的都知道大卫是神所应许做以色列君的，而立他做以色列君王的那个人。他们都知道，无论是犹大人也知道，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个第五段告诉我们，以色列众支派人他们都知道，但是为什么他们就一直都迟迟的不愿意接受神所高的大卫做王呢？从以色列人这个角度来看，实在是告诉我们人，我们知道，但是被命不顺服神。神高的人，但是我们要不要高他？我们什么时候高他？这个都是当然神是有他的时间，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人心的背逆，他们都知道，但他们就不愿意去做这实在是预表今天也是如此神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也好，在我们教会，在人的心里面做王，都是神，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对不对？神早就令我们的主耶稣做基督做王在我们的心里面做王，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但实际上呢，尤其是我们个人，我们就想想我们个人，神什么时候可能在我们心里面做王？其实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能够做出来，其实是要花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我们要顺服下来，我们要自守到底。这实在是看到，耶稣基督无论是在地上要做王讲到千年国度也好，还是讲到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心里面做王，是一个蛮长的过程。尽管我们都知道，但是要做在我们身上，花很多时间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大卫做王以后，他做的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是我相信，虽然这个第五章很短，但是记载的这件事情，大卫要征服耶路撒冷，攻取耶路撒冷并且呢在那开始建造，这件事情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大卫怎么知道首先要攻取耶路撒冷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相信因为我们怎么知道呢，这个时候你看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对不起，我一个电话进来没关系，是接谁打了一个电话进来告诉我的，对不起打岔了一下。那我们都知道，在比如说是在那个历代之在生命记第十二章摩西的时代，神就告诉摩西，其实摩西说要拣选一个地方为以色列人将来要拣选一个地方在那里敬拜神。然后到了历代志下第六章第六节，那神非常清楚，也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很清楚的记载说神拣选耶路撒冷成为他名下的居所，而且是立大卫家做他的君王，是对所罗门讲的。但是圣经并没有 记载说，什么时候大卫知道耶路撒冷竟然是神所拣选的作为他名下的居所包括后来建圣殿在那个地方。我们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但我们知道大卫清楚，为什么呢？这段时间大卫在，因为神与大卫同在我们讲到第二段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大卫家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而且都凡事都保守他。显然大卫在他的灵里面明白这件事情，所以他做王以后，你看他和扫罗最大的不同，第一件事情就是攻打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时候还他被高的时候在希伯伦那个地方也是很好的，有很多历史的故事在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在那里居住，最后死在那里，葬在那里。但是好像对我们来从希伯伦来认识希伯伦的话，那是神拣选亚伯拉罕那个以色列人列祖的地方在那里成为他们的朋友来给他们交往。但是怎么样突然大卫知道要攻打耶路撒冷，而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在神永远的旨意里边那个心意，到我们到了后面那个启示录就知道，那是圣城也是耶路撒冷，对不对？新耶路撒冷。显然大卫在这个时候他知道，所以他就做了这件事情，完全是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圣经没有说，但是我们知道，显然大卫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在耶路撒冷，你看他开始建立，建造耶路撒冷，也是自己的家室被建造起来。所以神说在这儿，大卫就日渐兴旺。我想关于耶路撒冷呢，我们都知道那是耶布斯人的居住的地方哈。刚才我们就已经讲到了，耶路撒冷所预表的就是就是我们神的心意的所在这是第二件事情。那最后第二件，第三件呢，就是腓尼士人，这也是个非常我应该再补充一点点。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是被耶布斯人所占据的，耶布斯人我们都知道是迦南人，是迦南的迦南这个人的一个儿子之一，迦南有七族嘛，他们都代表肉体。耶布斯他本身的属灵业地利有的就是暴力，或者说就是坚固的肉体，坚固的堡垒。所以显然耶布斯这个地方，当大卫攻取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到好像攻取了一个肉体中的堡垒一样。好，那这是第二件事。那么第三件事情，大卫做王以后呢，他跟耶路撒冷跟那个腓尼士人开始了两场征战。这个腓尼士人在圣经里边我们都知道代表宗教的思想，也就是今天知道今天的耶路撒冷的那个巴勒斯坦人他是他们的后裔腓尼士人他代表或者说代表撒旦的思想，或者代表宗教人的宗教信仰。这件事腓尼士人是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一直地上的以色列人一生这历史上从那个亚伯拉罕起就有腓尼士人在一直到今天腓尼士人还是在以色列人的边界上，还和以色列人要争耶路撒冷，可见这个实际上属灵征战的长久这场战争常常是被动的，大卫并没有去主动去开始这场战争。至少在这儿记载的17节是腓尼士人听说了以色列人告大卫做他们的王，所以腓尼士人就主动的来寻求大卫，而且不是一次，是连续两次。刚刚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个征战完全是依靠神来寻求神怎么样去行，果然那么大卫就两场战争都胜过了。这实在是告诉我们人的宗教也好，或者说今天占据在我们心里边的一些我们的宗教情节，是我们这一生都要征战，是仇敌撒旦或者假先知放在我们心里边的一些东西。腓尼士人记得他不是迦南的，不是迦南的七族，他是另外一个预表，和迦南人所预表的那个肉体是不一样的。好，我想这就是第三件事情，那我暂时就停到这接下来时间弟兄姊妹分享交通还有问题都可以。
我这个交通两点 第一个我也是在思想啊，这个为什么大卫去攻打这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呢，到目前为止呢，并没有显出它是很突出的一个诚意啊。那么、也不是什么大城啊。那个比起希伯伦来的话呢，希伯伦是个大城，而且它那个是一个逃城啊。那么我想，只能说从一些蛛丝马迹呢来看呢，在那个对大卫。这为什么这要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啊？第一个呢，那个就像希伯伦它是一个逃城，那么逃城有它自己特别的功用啊。那么我们以前都读过，而且呢它是属于利未人的这个产业啊，那边那个整个城是属于利未人的，所以呢从某个角度来看的话，并不很合适作为一个帝国的首都啊。但是也不能够完全就这样的决定说他耶路撒冷为什么就被拣选啊。那么只是从历史上来看呢，那么最早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那时候那个麦基洗德啊，那个在这个亚伯拉罕杀败这个四王的时候呢，那他出来迎接这个亚伯拉罕，拿酒跟饼啊，为亚伯拉罕祝福。他那个麦基洗德呢，他是在撒冷做王的啊。照着那个诗篇76篇呢来说呢，撒冷啊其实就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的那个简称啊。所以呢麦基洗德呢，他是在耶路撒冷做王，而且做祭司的。那我们知道麦基洗德呢，他只是基督的预表哈。我们基督他究竟是王，他也是那个升入高天尊的大祭司哈。那么他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所以那是等于是第一次显出来这个耶路撒冷他的特别的地方。那么如果我们的麦基洗德他是预表主做王的话呢，那么麦基洗德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哈，那么所以显然耶路撒冷在神的心目中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啊。那么大卫呢，他似乎对于耶路撒冷也有某种特别的感情哈。那么他在那个打败哥利亚哈之后呢，把哥利亚给杀了，然后呢把他的头啊割下来。然后把头呢带到哪里去呢？带到耶路撒冷去。照讲呢，那时候耶路撒冷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地方哈，它也不是会幕的所在，也不是都城的所在。那他是打算把它拿到耶路撒冷去啊。那么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做，很可能呢，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在大卫啊从年轻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哈。神好像似乎要在那边在做事情。我想确实啊，这个耶路撒冷是神他这个立民的所在哈、所以他把这样的感动呢摆在这个大卫的心中啊。所以这个大卫这个做王之后呢，他第一个他就觉得应该在耶路撒冷那里啊这个立他的王位。那么他在希伯伦的时候呢，那时候耶路撒冷啊还不完全是属于在那个犹大家的。我们刚刚也提到啊，说这个耶路撒冷呢、它是属于它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城啊，它是属于两个支派共有的。它的南面呢是属于犹大支派的，那北面是属于这个便雅悯支派的。那么在刚刚提到的这个约书亚记第5章63节的时候，他说呢，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同住，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哈。所以呢，耶布斯人他是与犹大人同住在耶路撒冷。然后到四世纪呢第一章的时候呢，那么他说到这个便雅悯人的21节，便雅悯人没有赶出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所以呢，耶布斯人不但是与犹大人同住了，他也与便雅悯人同住了。所以呢，这个城里头了，很可能 那么这个耶布斯人呢，他们是有一个所谓的西安的宝藏啊，他住在那个西安的宝藏里头，那么攻不进去。但是呢，他的西安宝藏是属于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但在整个耶路撒冷的那个范围里头呢，有一部分呢，这个耶布斯人是与犹大人同住的，一部分人是与这个便雅悯人同住的。那么这件事情呢，也那个到后来也有很深刻的影响哈、啊。虽然那个虽然邓大卫把这个耶布斯人赶出去了，那么他要在西安在做王，但是基本上耶路撒冷它是属于两个支派共有的。那么这一点呢，他在那个我想在所罗门时代的时候啊，尤其是所罗门他犯了罪哈、啊，他的这个。离弃神，然后神要把他的国那个北边的国要分给这个那个耶罗波安哈、啊。那时候呢，神借着那个先知来跟他说哈、啊，那个说这个我要把十个支派给你，那么只把一个支派留给那个犹大。那么就着当时的。这个分产业来说的话呢，这个支派应该是指的西缅的，因为西缅它是在这个犹大支派里头得地的，它的得地呢是在犹大的那个范围里头的，最合理的一个支派就应该是是西缅，对吧？他们两个在一起，但是呢，神没有没有把西缅给犹大，他把便雅悯支派给犹大，那么西缅呢，他就开始呢，都到哪里去不知道，就分散到各个地方去了，在不同的地方记载，还有他这之后呢，他就像那个雅各这个就觉得儿子的预言一样嘛，他被分散在以色列当中。那么那约便雅悯人呢，照讲其实便雅悯人应该是最后一个支派，这个跟大卫这个跟各个大家合在一起的，因为便雅悯人中间他出了这个是扫罗嘛，那么扫罗给便雅悯人很多的好处啊，对不对？那么这照讲这个各个支派当中呢，这个跟大犹大对立最厉害应该是便雅悯人，但是呢，我也想呢，这个很可能是因为耶路撒冷的缘故哈，因为如果是如果便雅悯人他不跟南国分在一起的话，耶路撒冷他就分为两个城了啊，那么就不能够成为神那个另一个所在哈，他等于是就是分开了，我想很可能是就是因为。耶路撒冷的缘故啊，他们两个支派共有耶路撒冷，所以就把便雅悯人这个分到南国去哈、啊，那反而把这个西缅支派来分到北国去。那这个虽然是历史身上没有这样的记载哈、啊，但是很可能是这个原因啊，它就造成后来很深刻的影响啊。那么不管怎么样啊，这边的那个大卫他确实。他是因为体贴神他自己的心意哈，那么虽然因为很清楚的记载哈，那但是神的心意就摆在大卫的心中了，他就第一件事情啊，他就去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啊，要把耶路撒冷啊攻下来，就作为他那个立约的所在，也是神让之中啊让神立名的所在，这第一点呢、啊。第二点呢，我是很简单的说到这个。他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当中哈、啊，我们看到呢是中间有另一个所罗门，在所罗门之前呢有四个儿子哈、啊，阿摩亚、朔巴、拿丹，然后所罗门，这四个儿子呢都是那个别是那个拔示法生的。我们呢就在看那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的时候呢，当我们看到这个神因着。大卫犯罪啊，所以他跟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让他死了哈。那么虽然大卫为他求啊，这个求神，神也没有让他这个答应他的祷告。然后好像接下来他就神答应了他的祷告，就生了所罗门。我们就觉得很不自然哈、啊，因为他刚刚才这个神。再因为犯罪呢，神惩罚他，让他一个第一个儿子死了。那么第二，马上就要生成了第二个儿子，然后神就喜爱他，然后立他为王啊。其实不是的啊，其实是他又跟那个拔示巴生了三个儿子，第四个儿子他才是这所罗门，这是在那个历代志 历代之上啊，在第三章里面所记载的，那么看见呢，这个神也神做事，他有他自己的时间法则哈、哦。那么他是过了一段时间呢、啊，生了三个孩子，第四个孩子以后啊，那么是等于时间有一段过了一段时间呢、啊，这个有点贫富了，神才就特别拣选所罗门啊，第他生成第四个儿子是所罗门啊，在所罗门手下呢，神呢建殿，神做了很多的事情。这是我们可能需要注意一点。
那个我也稍微补充一下，那个第五章哎，第一节到第五节关乎大卫作王这一件事。那我们看见呢，这里啊，大卫呢，就像约瑟所预表的我们的主啊，必须要经过苦难才能够达到宝座。那他们两位呢，都是非常在圣经里面深刻的记载到他们一生的故事，借着啊他们一生所经过的苦难，他们能够登上这一个宝座上啊。那约瑟是神啊一路的带领，亲自啊保守他，让他啊虽然弟兄们啊的恶意，但是神能够啊借着这些邪恶的事情来成就他的美意，让约瑟经过许多的苦难而登上了这个宝座。那大卫呢，也同样的原则啊，我们知道扫罗因为嫉妒的关系啊，他抵挡了神的旨意，但是神呢仍然用得着这些啊邪恶的事呢，反而来训练大卫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王。所以啊，这是第一方面的预表啊，就可以让我们看见是啊经过啊苦难来达到宝座啊。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基督为神的儿子啊，他也必须啊经过这些苦难，然后学会了顺从，他始终可以拯救我们这一班啊，在啊这个啊患难中啊各样患难中的人，他都能够体恤我们，拯救我们。所以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啊，如果我们去看前面啊的历史，我们从啊撒母耳记上，还有撒母耳记下第一章一到四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在撒母耳记上啊，约拿丹他呢明白神立大卫接续他父亲扫罗为王，并且呢他啊曾经来到大卫的面前说啊，你要做王，我要做你的宰相。但是神没有让这件事情发生，大卫也跟他立约啊，约拿丹也跟他立约，但是神呢把这一个除去，让约拿丹呢啊被杀，神不要使用这一个人。接下来呢，我们也看见到了上一次啊，第三章的时候，亚尼尔在第三章第九节，因为他啊做了恶，与扫罗的威并同房，被责备的时候，他反而恼羞成怒。他第九节、第十节那里讲到：“我若不照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 从但直到别斯巴，愿神重重降罚于我。这一个亚尼尔呢，在当时经过了五年半，替扫罗家稳定了整个国度，并且扶持他的儿子，扫罗的儿子呢起来做王。他实在说来呢是大有权势啊，权力呢都在他的手中。他呢好像可以用着他的办法来使大卫做王。但是呢我们知道神也不允许他来做这件事情。神让他被杀，当然这是出于耶雅的恶，但是呢神仍然啊让许多这些恶事发生呢来成就他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啊这一些啊事情的发生，好像人可以用自己的天然办法好像要来成就神的工作，但是我们就看见神在这里是他亲自立大卫为王，是他自己让以色列这些啊支派的长老们来到耶路撒冷亲自来高大卫为王。就让我们看见了啊，当主耶稣啊从死里复活，并且被提升天到天上，神立他为主为基督，基督所做的一切事情啊，没有人啊，特别在他的救恩上面的，实在没有人能够在这些事上能够来啊插上我们的一手啊，实在真是让我们看见了一切都在主神主宰的权柄底下呢，神来成就大卫做王这件事情，这是一方面。那也让我们看见呢，好，在整个啊，我们看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所以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呢，啊，列王的时代，我们就看见呢，大卫是神心意王的那一个最高的标准。当然，他有人的缺陷，有人的软弱，但是当做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以后每一个王，我们去读列王记也好，历代志也好，讲到王的时候都提到是不是效法他的列祖大卫啊，合神心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大卫这一位合神心意的王，我们继续往后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确实是有一颗完全啊，向着主，向着神的一个心，追赶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神要他做的他才做，神啊不要他做的他不敢做，他敬畏神。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从大卫的身上啊来看到这一个对我们属灵生活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第二个呢，讲到锡安的宝藏啊，我只简单的提一下。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特别啊，往后读到历史书，或者读到以后的诗篇，我们就常常有时候会搞不清楚，圣经常常会提到锡安，有时候又会提到耶路撒冷。那到底这两个有什么相同或者有什么不同？就着广义来说呢，锡安跟耶路撒冷呢 是同一个地方啊，但是就着仔细来看的时候呢，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西安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耶路撒冷呢圣殿山呢是在北边，圣殿是建在亚拿老的河场里面，是在北边这个地方。锡安呢所代表的是大卫的宝座，是神掌权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去读诗篇的时候，每一次提到锡安乃是讲到神作王这一方面啊。那每一次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大部分讲到耶路撒冷呢，是讲到包括锡安还有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如果要单独分的话呢，提到耶路撒冷乃是讲到敬拜神的地方，是一个神的圣殿，神的居所说的。所以啊，但是基本上他们原来耶路撒冷啊跟锡安是分开的地方，但是经过大卫之后呢，两个就合在一起，换句话说整个地界就扩大，就这属灵的意思呢啊，主作王，并且呢啊率领百姓在这个耶路撒冷敬拜神啊，所以啊这个意思。然后腓力士人的攻打呢，我们知道这里记载的两次，我们去读历代志下的时候呢，第三次攻打之后，基本上大卫就把整个腓力士人制服了。我想呢，这是神啊的怜悯，让大卫呢能够制服他们最长久以来最厉害的仇敌，一直不断的搅扰整个以色列族，在这一位王的底下把他制服。好，我就停在这里。
其他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交通是什么问题？好吧，那我来交通，简单交通一下哈。你知道刚刚提到说第五章呢是讲到大卫在耶路撒冷登基做王啊，这个时候才真正成为全以色列家的王啊。那第四章那里记载那个扫罗的儿子啊被两个人刺杀啊，以后呢，我们看见王扫了这个王朝的真正一个结束啊。所以才有第五章讲到大卫在耶路撒冷登基做王这件事情。那上次也提到说在第三章的亚尼尔在那里非常愤怒，因为伊斯波设对他的因为责备了，然后他去找大卫要跟大卫立约，是要帮助他让以色列全家都归服他。那大卫的确和他立了约啊，所以我们看见那里大卫似乎要借着亚尼尔的帮助呢，叫以色列人能够来服从他，来成为他们的王。但很显然，神没有让这件事成就啊。借着耶雅把那个亚尼尔就把他杀掉啊，杀掉。那直到这个扫罗的这个儿子死了以后呢，大卫才真正能够做以色列家的，并且这一次不是借着人的帮助。我不是借了自己大卫的一种好像一个想法啊，而是在这里呢，是真正看见当扫罗真正是这个家这个王朝真正结束以后呢，我们看见以色列的众支派就主动的来到大卫那里，来到希伯那里。很显然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是以色列的家，以色列这个支派才是真正心转向大卫，所以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那里要告大卫说。所以我们看见神有他自己的一个时候啊，的确神是要大卫做全以色列家的王，不仅是犹大家，也要做以色列家的王啊。但很显然，大卫好像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好像
因着人在旁边好像有点给他一个鼓动，是说给他一个鼓励、啊、好像他就要照自己的方法来成为前一世迦叶王，但是神没有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啊、直到第五章是以色列的众支派的人主动来到大卫那里，是他们自己心归向大卫的时候，神才能允许大卫在那里登基做以色列家全家的王、啊、那到第六节刚刚提到说、就是大卫登基、做以色列全家的王的时候，头一件事情所做的就是把耶路撒冷住在那里的耶布斯人来把他赶出去、啊、赶出去、啊、那刚刚提到说、耶布斯人他是非常强盛的、啊、所以在耶稣要去的时候，犹大人便雅悯人一战没办法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他们的确是非常非常强盛，所以难怪在这里当大卫、要来攻打这耶布斯人说，耶布斯人在那嘲笑说，你都是能够赶出瞎子瘸子、啊、就不肯进这个地方、啊、瞎子瘸子是个最软弱有缺陷的人，什么人都可以都可以把他击败，但是你看耶布斯人他们夸口说，连我们这个最软弱最身有残缺你都没有办法了，那你怎么把我们这些耶布斯人赶走，所以很显然耶布斯人的确是非常强盛的一个民族，但是我们看见大卫在这里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啊、那为什么大卫登基做王以后做这件事情、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啊、只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他登基做完以后做完的事以后呢，头一件事情他在那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城、啊、那以后刚刚先面弟兄提到以后我们看见这个西安这个词就一再出现、啊、原来这个西安呢就是意表主耶稣基督登基做王掌权那个所在、哦、所以在诗篇第二篇那个大卫的诗在那里，当然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他也不一定讲到不一定看着将来耶稣基督做王时，但是很显然神在那已经预先看见、哦、所以在诗篇第二篇在那就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最不容易打下最强盛的一个族类一个外邦人，只有借着大卫长把攻下才是可以把他们赶出来，这个就讲到主耶稣基督，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才能够完全把仇敌击败灭把他击灭、啊、我想最大的仇敌就是撒旦魔鬼，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把撒旦从这个权势把在这个权势这个地上权势把他赶出去，唯独主耶稣基督，唯独他才是真正神所立要做王，所以诗篇就预言告言到神已经立了他的君王在西安，在这个圣的身上。那一方面西安以后我们在先知书里或是诗篇一再提到这件事情，因为西安在诗篇132篇那里告诉我们说呢，他说耶和华已经拣选西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啊、这是神永远安息的所在，神要住在，所以西安也是神的居所，是神永远安息的所在，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记载说大卫登基以后做这件事情，我刚才说大卫他敢不进背后所代表意义是什么，但很显然他所做的事情正好是神永远旨意要成就的事情，也不过是借了大卫的手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西安是神的一个安息的所在，是他的居所、啊、居所，所以要先知书在此要西安，西安西安是神的一个居所，是神掌权的一个所在、啊、所以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基督做王掌权，那是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啊、他在十字架上这个是败坏了长子权，只有主耶稣才能胜过这个罪强盛，这个壮士只有主耶稣他才能够把他赶出去，现在是借着大卫来做这一事所要表明出来、哦、我想这个圣经一件非常奇妙的、哦、其实好像在这里不过是一个历史一个记载，但是背后所隐藏的神永远自己所要做出来，现在是借着大卫、哦、那个大卫那是医疗主耶稣基督、哦、那个要来往、啊、那永远往、啊、他在这里把那个最大强大的仇敌把他赶出去，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他赶出去，只有大卫只有基督才把这个仇敌把他赶出去、哦、神立他君王在西安，这是大卫的保障，大卫保障。 那后面讲到两次非利士人在攻打以色列这件事情，可以看见大卫他的确是非常强盛。约瑟说他神也使他日渐强盛，神也使他国兴旺。但是现在这个非利士人来攻打他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他知道他之所以强盛，他之所以能够更加兴旺起来，不是凭他自己。所以当非利士人要攻打他的时候，他马上来到神面前寻求耶和华，我可不上去攻打。神说你可以上去，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中，然后上去我就把那非利士人打败，并且告诉神，告诉我说站着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直铁冲去一般。你看这个力量何等大，谁冲来的时候，什么事什么人什么东西都不能挡住。我们看有时候电视报道那个洪水一来的时候，哇，那才会很厉害，罗网啊地啊整个都是翻过来啊。所以我们看见神在那里为大卫做这件事。那等到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虽然有前面那是非常强盛的一个得胜，但他仍然来到耶和华面前来求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上去。好像这一次神得胜就不是借从前三次那种方式，神叫这一次得胜是另外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然后是说我们的属灵经历，不是说前面神是这样带领我们那以后好像神要带领我们是照从前那方式。是一个生命的神，是活的神圣灵在里面做工也是一样不是传统，是遗传。而上次三次是这样做，这一次神是一定这样做，但在这里没有。神说这一次你不要讲，你要到上次那里攻打他，那大卫就照了神的风就这样去做，就在那里再次得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他之所以他在右上登基做王，做王就看见他所显出的那个神确实成熟，我已经打天去，他在那里的确把那个王的生命，把那个敬畏神和属乎神那个生命的确在表明出来。就是说
好，我想我们时间已经到了，还有两三分钟，好，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巴不得借着大卫你在他身上所成就的工作，主啊，我们实在看见你要在，你更是要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要做成的一切，主啊，巴不得他能够成为我们的王，也成为全地的主。君王，谢谢你保守接下来我们的信息时间与若为你出口的弟兄同在，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